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呼呼，
我是 Sammy。 我们这一期比较特殊，没有请嘉宾，因为我们这一期想聊的东西不是书，而是艺术播客这个类型的这个媒介的媒体吧，算是。其实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嘉宾去聊这个主题了，然后也是因为其实最近国外的非常大的画廊 David Winner Gallery，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新的播客节目叫做 Dialogue， 然后这个事件呢应该算是艺术圈里近一个星期最大的一个行业新闻了吧。然后这个节目是由 David Winner 的家庭成员，他的儿子Lucas Zwiner 然后来主持，专门在做的是第一期请的是 Jeff Koins 和 MoMA 的一个策展人是吧，我记得是
大都会的
大都会的策展人来聊。然后那么虽然他们只推出了一期，但是可能后面四期的这个计划已经公布出来了，基本上他们的名单还是让人挺 impressive 的这么一个名单，所以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然后聊一聊就是关于艺术播客的一些事情。
对，就站在我们做艺术播客的角度呢，就是我们在差不多大半年前吧，就是开始做这个艺术播客的时候，其实当时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关注艺术类话题的播客，而且播客这种媒介中文播客这种媒介呢，在国内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东西。但是呢，突然之间好像就是在最近突然发现就是各种艺术类的播客也多起来了，而且我本人呢作为一个长期的播客的听众，在上周也去实地参加了两个播客的一个线下活动，所以就是我觉得有必要就是作为我们播客本身呢，到了第八期呢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总结，也是随着就是前一段时间苹果 Podcast 对我们的推荐，就是突然之间多了非常多的一个听众群体，那听众呢也不太了解我们也不太了解听众，所以呢这期呢我们就播客这个媒介这种形式来展开聊一下。
对，然后其实也当然首先很感谢那个苹果 Podcast 苹果播客平台来推荐我们，然后让我们获得了很多的新的听众，这个让我们很高兴。然后其实我们在做第一期之前录过一期试播，就是专门在聊为什么我们要做播客，所以也想说那一期因为没有播出来，所以也想说借这个机会可以聊一聊我们当时的初衷。
我今天其实重新听了一下，当时我们还叫做未定名艺术播客
对，当时那期录的还挺生涩的。其实这个事情也是我主动开始去找胡胡做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起因也是因为我其实一直有长期收听英文播客的习惯，然后有长期收听英文艺术播客的习惯。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一档就是我想要去听的中文类的艺术的播客。其实最开始的想象很简单，就想说既然没有中文类的播客，然后我又作为一个前媒体人很想要去发声，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做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想要去找一个搭档，其实很快的想到了呼呼。
但其实你找我的时候你不知道我本身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播客的一个听众。对，我只是觉得
对，
只是就是两个前媒体人，然后平时有偶尔有一些交流，然后觉得呼呼也是一个兴趣很广泛，然后对不单是对艺术对其他领域都很有见地，也很有兴趣，
可以打坐。
对，
然后其实 Sammy 去年来找我的时候呢，就是我当时也在考虑，但是很快答应了。为什么？因为我其实在差不多四五年前其实就开始在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养成了一个听播客的这么一个习惯。那播客呢其实最近几年也不能说有一个愈演愈烈的一个趋势，但确实就是说我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听，但是呢在差不多四五年前其实这个听众群体还比较小。我记得我当时是在知乎上发现了 IPN 这么一个播客，然后就听了他们一系列的一个节目。然后
能介绍一下 IPN 是什么？
IPN 是我在知乎上关注了一个叫李如一的一个用户。那么他之前在现代传播，可能你们还算那个前不能是同一个时期，但都供职于一个机构。那后来呢，他自己在他当时做这个播客是比较超前的，那个时候国内的这种播客节目还比较少。那他当时其实想做的是一个播客网络，那这个播客网络下面其实除了他做的 IT 公论以外呢还有其他的几档节目，而且好几档跟艺术相关。那么所以当时其实我已经在听一些跟艺术相关的播客，但是呢 他们跟当代艺术没有太大的一个相关性、
嗯、
那么有一些和古代艺术啊佛教建筑啊、
嗯、
或者是像国外的博物馆啊等等这样的节目相关的内容，但是比较少，就是我跟 Sammy 作为国内的当代艺术圈的一个从业者的话呢，比较少涉及到我们所关心的东西。
对，
所以其实 Sammy 你找我的时候呢，我其实本来只是把听播客当成一个纯粹的爱好、
嗯、
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磨你平时零碎的一个时间、
嗯、
或者是在你同时在做一些别的事情的时候、
嗯、
你可以用一边同时在听播客。那其实我没有想过要做一个艺术类的播客、
嗯、
而且我记得我当时跟你讨论过，就说因为我们都是从业者嘛，
对，
那其实我不想再多一份工作，
对对对，
所以呢我当时其实我就不想把我们这个播客做成一个，尤其像我们以前又是做媒体人、
嗯、
就像我们每期都要讨论选题，都要去做策划、
嗯、
都要去，不想做成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东西、
嗯、
但最近呢就三明最开始提到了，就是说像国外的一些画廊啊，包括一些这种拍卖行下面的艺术顾问公司啊等等，他们在做一些播客。我以前很少听国外的播客，是Sammy 介绍之后呢，我就听了一下，我发现他们的思路其实是比较更像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媒体的性质，其实跟国内这几年兴起了很多播客不太一样。我觉得国内的播客其实更多不那么的机构化，不那么的正式化、
嗯、
但他们更随意，可能更能拉近跟听众之间的距离吧，
个人风格更强一点可能。
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讲一些我觉得国内国外的我们所熟悉的各自熟悉的一些播客的一些区别，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跟胡胡两个人虽然对做播客这件事情都很有兴趣，我当时想的其实就是想做一个自己想听的艺术类播客。然后我最开始想的是，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很火的这个锵锵三人行，做了18年停播的这个，我当时想说艺术圈也可以随便聊一聊嘛，我想这样的话我们既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但又可以做一档节目出来，何乐而不为呢？每个星期找个人聊天呗。但是其实自己想的过于简单了，然后后来胡胡有提醒我，就是我们聊什么，其实因为我们从业人员的这个身份其实都很难深入的，或者是很难去聊得很有意思。那么胡胡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一本书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来切入艺术类的话题，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向。然后我觉得哎，这个好像比我原来想的更好，而且这样还可以更强迫我每星期都去读书。那确实事实也证明说，做了播客这个7期以后，读书量可能是去年的总和都要多，所以还是觉得挺受用的。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其实听播客的兴趣点和爱好完全不同，而且胡胡是听中文播客比较多，然后我是听英文播客比较多，所以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知道的或者你在听的中文播客。
其实我听的这些可能我们的听众群体里面，我相信很多都在听或者有重合的地方、
嗯、
我自己其实经过差不多4-5年的一个累积吧，我现在关注的播客大概有20几个，所以其实已经到了有点听不过来。
嗯，
但同时呢，就是播客对我来讲，就是说在我平时工作之余的话，我关注的内容里面它的那个优先级还是比较高的。就比如说其实像现在，比如说如果我在追了一部美剧或者一部什么电影上映，那我很可能我觉得我最近在更新的播客我先听完了，我再去追这个美剧，或者最近或者这个星期我就不追了，我放到下个星期，或者干脆我就跟它全部更新完了再看。
嗯，
但是呢很多我经常关心的一些播客呢，我可能不会特别想听的，其实还是总是觉得很快就听完了。
嗯，所以你听的类别是哪一种？
其实最开始已经提到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里面应该也有很多是 iPin 的听众。
嗯，
那从 iPin 之后呢，就是我除了因为我总觉得那个苹果的那个 podcast 用的不是很习惯，当然现在可能更习惯一些，因为我们的播客在上面更新的比较多。后来我在网易云音乐上面那个关注了一些播客。那我自己最近听的比较多的有一个叫翻转电台，它不是一个很娱乐化的一个播客，但它讲很多，就是说媒介本身啊，甚至在前面的时候还通过流经通识读本啊、
嗯、
讲一些哲学啊思想史方面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嗯，
因为我平时就是涉猎这方面关注这边比较少一点。
嗯，
然后另外就是艺术类的播客的话呢，我最近听的比较多的是陆书。其实我上周就是去参加了陆书和灭茶苦茶这两个播客，其实都是跟 IPN 有关，他们
的
线下活
动。
一个是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的一个咖啡厅、
嗯、
另外一个是在张江高科浦东张江高科的一个比较适合做活动的一个场地、
嗯、
基本上都是一个线下讲座的形式、
嗯、那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两个播客讲的是吗？
嗯，其实夜茶苦茶呢是李如一在去了日本之后做的一个关于日本文化的一个播客、
嗯、
那它的宗旨就是我们要去活用日本的一些文化、
嗯、那他每次是有嘉宾吗？
所以不全都是他一个人讲、
嗯
所以他比较像是一个在不断的输出他的想法和价值观的这么一个播客、
嗯、
那从头讲到尾可能不像对谈类或者是好多人一起那个聊天的那样轻松、
嗯、
或者是气氛比较活跃，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他经过思考的一些东西。
你觉得干货很多是吗？
其实他比较推崇的是他自己自称为湿货、
嗯、
他不太推崇这个干货这个东西、
嗯、
干货就听起来有点像我要输出一个知识教了一个技能、
嗯、
或者是马上让你学会一个什么东西、
嗯、
那 IPN 一直是希望就是说可能是就像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让你、
嗯、
吸收和改变、
嗯、
那么然后同时呢我第二天又去了陆书这个线下活动、
嗯、
它也是一个讲座性质、
嗯、
是两个主播。陆书
是做什么的呢？
陆书其实是以前 IPN 下面一个叫陛下观的一个节目演变而来的、
嗯、
那现在是有两位主播、嗯、其实我觉得跟我们这个节目可能
形式上有点像，
对，他们也每期也会聊一些、
嗯、
聊一本书，但是话题可能不会被书所局限、
嗯、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去突破的、
嗯、
那么我其实之所以去参加这个线下活动呢，其实出于一个非常奇怪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太能分辨那两位主播的声音，所以导致我一直很困扰，就是到底谁在说话、
嗯、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去线下去见一下这个人之后呢，见到真人之后呢，我可能就比较好分辨一点、
嗯、
然后当天我也去了，然后也是他们分别做了一场讲座，我觉得也比较有收获、
嗯、
古代希腊艺术在那个现在的土耳其的一块靠海的一个地方、
嗯、
的一个古代的一个叫帕加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希腊化的一些建筑、
嗯、这是不是有点多
啊？然后呢那个另外一个是关于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的一些关系，
所以可以说陆书是一个介绍古代艺术
古代建筑佛教艺术、
嗯、
和也会涉及到一些书画。
嗯，明白。这两个节目都是你持续在收听的？
对，我基本上没有断过，因为其实在我所关注的播客里面呢，他们的更新频率并不算特别高、
嗯、
所以其实听完相对来讲其实没有觉得需要花特别多的时间。
嗯，所以可以说泛艺术文化类的播客你听这两个比较多对吗？就是中文类的。
对。
嗯，然后我觉得那我可以分享一些我听的国外的播客啊，就是呼呼有一个播客你说是你听的，其实我没有怎么听的这个。
你可以先介绍完其他之后我来介绍一下。
对，我比较经常听的一个是我的老东家 R Newspaper， 他从去年9月份开始做的一个新的播客节目，它就叫做 The R Newspaper Weekly， 每周更新一次。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因为 R Newspaper 是在英国创刊，应该是现在史上最久的这么一个英文的艺术报纸，但是它是月刊，然后它出的这个还没有倒掉的月刊，对，这个 Arts Newspaper Weekly 是每周一次的播客，然后因为这个报纸其实它还是以新闻属性比较强嘛，基本介绍的全都是全世界的艺术新闻。那的这个 weekly 这个 podcast 基本上也是依附于它本身每周所发生的新闻事件，或者是展览，新开的展览也好啊，然后新的机构收藏也好呀，或者是某一处比如说战争损坏的这种古建也好啊等等，根据这个这周发生的事件，然后去有一个主播，然后去采访一些相关的人士的这么一个播客。其实刚开始时期我很明显的发现他们是有一个磨合期的，刚开始很差劲很差劲，就是完全听不下去，但是到后面从第11期吧，我可以说就是开始做的很 smooth， 然后就很顺，然后请的人来说的干货呀，包括问的问题啊，基本上就有一种上道了的感觉，所以到现在我看到呼呼统计了已经做了38期了，然后这是我一直在持续收听的。另外一个是In other words 是应该算是美国的一个公司做的，叫做 Art Agency Partners， 他们是一个艺术顾问公司，然后也是一个刚刚也不是刚刚，
他们在前几年被苏富比
对
8000万美金收购，
对，收购了这么一个艺术咨询顾问公司，那么他们底下做的，然后他们的主持人 Charlotte Burns 其实也曾经供职于 Art Newspaper， 是 Art Newspaper 的记者， 每期他们的话题其实也蛮宽泛的，就是从古至今，但是基本上都是西方艺术比较多吧。然后可能也不但采访就是策展人，采访艺术家，也采访藏家，采访画廊主，也蛮多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属于这种节奏和采访的主持人的这个把控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觉得算是干货满满，没有废话，会让人能听得进去。每一期的节目长度基本上是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对，现在我经常会去收听的其实是这两个节目，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偶尔会去听的，其实是听的时间最长的是 BBC Three。那个等于是 BBC 第三台做的一个叫做 Art and Ideas 的这么一个节目。那么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节目的这个主持人我认识，然后他也是叫 Philip Dodd， 他是伴随着英国人成长的这么一个主持人吧，他已经做这个节目做了快30年，所以很多英国人基本上闭起眼睛听到他的声音就能很快的认识，就是知道这个就是他，他就是这么一个有辨识度的一个主播。然后他主持的这个 Arts and Ideas 其实是更泛文化的，就他不光是讲艺术，或者是说他讲艺术的很少，讲当代艺术的更少，他讲的更多的是文化类的、思想类的这种内容。他每次会去邀请嘉宾，然后他每次是一对一的采访，然后一次会跟2到3个嘉宾一对一的去做采访，有的时候是基于一本书，有的时候是基于最近的一个社会运动或者是出现的一个社会风向，然后去跟这个嘉宾做一些还挺犀利的这种访谈。然后我觉得很佩服他的就是说他每个星期需要读大量的这种资料啊和书籍，然后他也需要在跟这个嘉宾对话的时候有很快的很灵敏的这种反应来去知道如何去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去 criticize 这个嘉宾。我觉得那个节目很多的时候我会去看有什么嘉宾来，然后就会选择不同的这个 episode 然后去听。除此之外好像对我比较经常听的是这些，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针对年轻人的是 RC 那个网站啊，他们也是一个艺术类的网络媒体吧，然后他们自己做一个 RC podcast， 就是我起码是从声音来说，他们主播的声音还有他们经常参加的嘉宾的声音其实都是他们的编辑，他们内部的编辑经常一块去讨论一个新闻事件也好啊，或者是他们会去采访一些人也好啊，形式也蛮灵活的，是感觉他们的受众群体包括他们自己都是很年轻的群体，说话很快，然后经常在播客里哈哈大笑，然后经常会有一些重叠或者是吵架也不太会在乎啊，就这种我觉得针对的人群是比较年轻的，然后我有的时候也是会去选择看他们聊什么话题而去听，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听的几个方向吧。
其实我听播客的目的可能跟你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很刻意的去找艺术类的播客去听，因为我觉得平时工作中你就接触了很多信息嘛，其实已经来不及消化了。就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来不及那个仔细去深入去思考和咀嚼的一个状态下，然后你再找很多这种内容来的话，其实招架不住对我来讲，所以我其实听播客呢更多的是找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东西，然后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么其实我刚刚听三位你聊下来，这个国外的艺术的播客我总体的感觉还是他们比较还是比较像一个机构化，或者还是像一个媒体，就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那个 RC， 它其实就是一个媒体，就是一个网络媒体。
是，
那他们的这个整个内容的制作方式呢，其实跟我们以前从事的纸媒杂志报纸什么的其实比较一样。那同样像苏比下面这个
In Other Words
Agent Partner 做的这个 In Other Words，他们其实也是找一个职业的媒体人来把控内容，其实他比较像一个主编的角色。而且甚至就是说我比较喜欢这个播客的一点在于他自己在网站上能够把整个播客的文字版全部放出，
是的，
这样的话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对到的文字的话我比较能听清楚，不然的话就纯听的话可能真的很多地方听不明白。
对对，而且它网站比较好，就是很多关键的人物和词或事件还可以点进去链接到其他的网站，然后可以看到更多的相关资料。
对，
这个还挺
好的。 但是依然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说它还是像一个媒体采编的方式一样，就是说去把这个行业内 各个相关的人放在一起，然后去聊专业的内容。所以呢它不是，其实我平时听的更多的播客它是主要是一些长期嘉宾或者是一些长期就那么几个人， 来聊一些东西。那这样时间长了呢，其实你又觉得就是说你熟悉了这些声音，熟悉了这些人，然后去听他们不断，可能就说变成一种习惯，而不是说我是要去听他们聊这个话题。但是目前我看到的，包括就是最近国外的几个大画廊开始去做播客，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性有点太强，就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或者就是说我们从内容制作的角度，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就是他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为什么服务的，比如说画廊他肯定通过节目是为艺术家服务的，那他同样的话他会有一些原则，就比如说你不可能去说任何艺术家负面的东西，第二呢就是说画廊来做播客内容呢，他其实直接绕过媒体，他让自己对内容有绝对的一个把控，那他不像就是说以前画廊让媒体去采访自己的艺术家或者去报道自己的展览的时候，其实他带有一定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最终这个媒体会写成什么样子，或者出来的内容是什么样子，很多地方就没法控制，那现在画廊直接绕过了媒体，然后那画廊其实在内容的精确的控制上我觉得已经做到极致了。
所以你觉得就是 David Weiner 做的那个 Dialogues 那个
就对我来讲就属于无趣的内容。
你觉得他的、那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画廊其实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为了推广普及自己艺术家，那当这个画廊在行业内已经有足够的资源的优势，他的艺术家已经足够有足够的知名度，不再需要去专门去推广或者是专门去投入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会把这个投入到行业外，就是说希望他在大众层面有更高的一个影响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每期请的嘉宾里面总是有一个跨界的一个嘉宾，那这样的话就是他可以跟行业外很好的有一个过渡，但依然就是我觉得这些内容呢是不是有点过于正式了，就比如说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我看到那个图片嘛，就他们在录播客是在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录音室里面，那甚至每个人的着装可能都是很正式的，那么每个人的一个要说什么，我觉得可能事先说不定都经过讨论，当然也会有一些临时和即兴的东西，但是呢就是一旦想到他们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的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就是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无趣。
其实我自己到现在还在揣摩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就包括我们其实都看了那个 Arnet News， 他有一个记者在写的那篇文章嘛，他里面有提到，就是 David Weiner 做这个事情，一个是当然是要扩大他的影响力，就是能碰触到更多他们平常会接触不到的人群啊，等等等等，这种
就大画廊其实它确实有它天然的优势，尤其是在现在就是画廊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超过了媒体本身，就比如说如果要第一在成本投入上，画廊可能在这上面其实比媒体的优势要大很多，那对于画廊尤其是对于这种年交易额在10亿美金这个级别的画廊而言的话，可能投一点点钱去做内容其实是九牛一毛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资源上有天然优势，那他们代理的大牌的艺术家呀或者他们的这种客户群体啊，就像你前面其实没有提到的一个也是纽约的一个像那个 Kenny 他做的那个播客，就他是每期采访一个藏家，那其实这些藏家呢可能都是画廊自己的，
对，提一下这个播客的名字哈， Sean Kelly 画廊做的 Collect Wisely，
对，他其实也是画廊自己去做播客，而且是画廊老板自己亲自上阵，而且是一个这个画廊老板应该已经是
Sean Kelly 很大岁数，
对60往上，那这样的一个画廊的一代的一个创业者，然后去亲自去采访他的老客户，那这种优势呢一般的媒体其实你采访不到的，他第一集其实就是采访了一个10亿美金身价的这么一个大的藏家，那这是画廊的优势，但是呢我觉得画廊他在做这个内容上面还是会面临一些短板，就是说比如说他很多内容他没法去问的，没法去设计的，那么比如说你采访藏家，这个藏家又是你的客户的时候，你肯定会在内容上会
有一些自我阉割的地方，
对那么
对，所以我就觉得Sean Kelly那个我听了两集就觉得没什么意思，除非我真的是对这个藏家本人的收藏特别感兴趣，我才会去愿意去听他的故事，然后否则的话我不愿意听一个藏家就是不停的去讲自己如何成功的收藏。我之前也有跟胡胡提过Sean Kelly的这个我听了三集，首先他基本上都是在他不定期更新，然后不是一个 regular 的一个项目，然后他很多时候都是在 fair 上，在这个博览会当中 可能拉过来的一个人，你能听到背后很嘈杂的声音，然后来直接来录播客的。然后他里面提到的很多艺术，就是这个藏家在说很多故事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我如果是这个主持人，我如果是记者的话，我一定会抓住这个点，然后去反问他，或者是去质疑他。但是商凯利没有这么去做，我或者是甚至说他不能去做，因为他不能就是不给自己的藏家一些面子嘛，让他肯定是让他继续说下去的。结果说到最后，可能这藏家都觉得，哎呀，我好像说的有点矛盾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我就觉得这样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
就是怎么去解释，就是画廊去做播客这个事呢？反正我今天想了一下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艺术行业内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画廊跟拍卖行的这个资源和权力越来越集中。那么互联网对这两者其实没有什么冲击。当我们去说去中心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画廊跟拍卖行没有被去中心化，相反他们更中心化了。但是呢，媒体真的是被去中心化了，无论
是
国内还是国外。那比如说国内，其实自媒体啊，或者是网络上，我们随便一个公众号，说不定就说比
影响力要比
会很大。当然，可能第二天又会起来一个新的公众号。但是那国外其实应该也差不多类似。那就是说真正只有那个媒体被去中心化了。
是的。
那媒体被去中心化了之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画廊面临的问题。当他们希望媒体去做这么一个事的时候，他发现媒体已经没有能力，或者是他失去了在这上面的一个传播能力和商业价值。那画廊只好自己来做。但是呢，在内容形式上呢，我还是觉得它不是我理解上的那种播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采访。那就像那个拍卖公司经常会在预展现场循环播放的一些视频，然后或者是画廊艺术家个展的时候会在入口的时候去循环播放一个艺术家的采访一样。我觉得现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类东西。
但是对，而且其实我在想，你在说媒体去中心化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想如果画廊拍卖行也好，他们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自媒体去做宣传的时候，各种传统的媒介，就是你是写文章也好，或者你是做电视视频采访也好，还是做播客也好，其实很简单的选择嘛。播客是最容易的，就是它是一个你可以不用字字斟酌去写字的，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嘴就说出来了，然后你的整个的录制制作成本都比做视频的影像的要简单的多。那么这个肯定是，我觉得如果在这三种媒介上面选择，那no brainer 就是直接就会选去做这个播客。还有一个，其实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数据啊，就是美国今年还是去年2017年，然后有一个数据，就是说68 million， 就是6800万人有每个月听播客习惯。那么这个人数还是，如果这个数据是真的的话，那么这个数字还是挺庞大的。如果说有6800万人都有听播客的习惯，而且这个数字其实是在过去的5年之内 double 的，翻了倍的。那对于画廊，对于拍卖行来说，那对于在自己去选择什么样的媒介去进行自媒体的传播的时候，那肯定是会选择播客这个媒介的。它毕竟是最容易制作的这么一个。
我先讲一个题外话，其实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我们行业内的一个纸媒的一个出品人，然后呢，因为微信公众号刚出了一个那个新的功能嘛，就他可以看到比如说你有多少个朋友看过这篇文章，然后他发现他的朋友圈居然只有71个人看过这篇文章，但是呢，那篇文章其实有可能比如说5000-6000的一个
阅读
量。那说明就是说其实现在艺术机构也好，艺术媒体也好，他不知道自己的用户群体或者那个读者是谁，或者比如说这些画廊在做这些播客，当他投放出去的时候，投放到各个播客的平台去播出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知道谁在收听。那么他怎么去像曾经我们比如说当所有的这个传播都局限在比如说行业内部，当以前的艺术杂志一期能够拿到几十甚至上百个广告的时候，大家很明确的知道这些杂志发行给了哪些厂家，或者是发行到哪个机构，谁可能会看到。那现在到了一个就是大家都想把传播扩大，然后呢让更多人看到，但是呢就像我们现在在录这个播客一样，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听众群体是谁，而且甚至就是说从我们做这个播客的动机上来讲，我没有很明确说我们要做一个服务于某个群体，或者是
很商业化
给谁听的这么一个播客。
其实
我们从我们各自的角度呢，都还是因为就是说各自有一些做播客的理由，包括我们对这个播客定位艺术有毒，可以督促自己去读本书，而且在做了几期之后呢，我们发现其实确实有的时候一本书 它往往可能只是一个引子，它里面的内容其实不足以单独构成一个话题，或者是单独去对它进行评论。我们要可能要把它展开到一个更大的范围，然后把它串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面去谈，可能才会发现它的一个讨论的价值出来。那这是我们在做这个播客到现在为止，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感受。但是呢，如果这个播客一开始是一个非常功利性的，然后非常有具体的目标的这么一个播客的话，其实可能会很不一样做到现在。所以就是说从这个制作的角度吧，就是我们作为那个曾经的媒体人去抄一下这个别人去制作内容的这么一个，帮别人去抄一下新闻，我觉得他们迟早会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是为谁做的。
没错，而且我其实我们两个人在录播客之前都有稍微讨论一下，就是关于画廊主或者是这种大的当代艺术画廊在做播客必定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我们都非常不看好这些播客的未来，就可能有点觉得，尤其是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捉摸清楚这 David Zwiner 到底未来是怎么走，但是起码在 Sean Kelly 这个 Clark Wesley 的方向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是他可能玩票这么一下子，未来是做不持久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理由了。还有包括 Listen Gallery 也做了一个叫 On Air， 但是这个东西是在苹果，
其实这些播客你不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就像我作为一个听了差不多五年播客人，其实我平时我在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我几乎就没有注意到我身边的人，或者是比如说我朋友圈有人在谈论我听的这些东西，我就感觉好像这个听播客的群体跟艺术圈的群体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圈子内的一个
交叉并不大，
非常非常的小。那同样的就是就像Sammy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虽然画廊去做播客这个新闻在最近是一个话题，但事实上呢，我还搜索了一下，我朋友圈差不多近五千人的一个朋友圈里面，用播客这个关键词其实搜不到什么人，
没有人提过这个词，
就很可能三天之后他就没有人记住了。
对，但是确实这个是我朋友圈里也刷屏比较多的，而且包括我们其实都有认识的人知道，我们知道的人都现在在准备或者是正在录制新的艺术播客，中文的艺术播客，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方向播客这个媒介很好奇，然后在跃跃欲试的想要加入进来吧。
我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其实我前几天我在应该是 Art Newspaper 中文版上面的一篇文章，关于奈良美智的。那我之前不知道，其实奈良美智也是一个，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重度的一个播客，它不仅是爱好者，它自己做播客。那我其实现在想把这篇文章这两段读一下吧。这篇文章叫奈良美智 80% 的人生与艺术无关，与此同时我现在也是一位播客，我拥有一个自己的无线电台和每期两小时的广播节目，在里面我可以谈论自己喜欢的音乐，这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每个周日我都会播出自己制作的这两小时节目，谈论人生，涉及到艺术的并不多，谈论音乐与我生活的关系，谈论我青年时期听音乐的经历。这档广播节目的全部制作都由我一个人单独完成，从录音混音到剪辑，最终制作出两个小时的节目，甚至是在大型展览临近的时候我也从不缺席。这个电台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我并不从中赚取利益，因为我感觉自己有必要为音乐付出一些，音乐给予了我大量的灵感，同时这是我的义务工作，已经坚持了三年，这当中可能展现了我80%的个性，在广播中谈论的过程也是我自己身份探寻的一个过程，我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然后这是夜莺采访，由翁家若撰文。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刷新了我对奈良美智的一个认识，虽然就是奈良美智作为艺术家呢，其实我们都很熟悉，包括我自己可能也经手过一些他的作品，我们经常在展览和拍卖会上看到他的作品，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真实的他可能就是说就像这个标题一样嘛，80%的人生与艺术无关。包括就是奈良美智，我一直觉得是一位被误解的艺术家吧，就是说大家可能对他的作品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想法，但事实上就是说他在播客里面谈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音乐，因为我知道他的绘画题材里面有很多是那种摇滚啊，会放一些乐器啊等等这些内容进去，所以我看到这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我对于播客的认识会更契合一点，就是我觉得第一呢，播客可能不需要跟你做的事情或者是你的职业有关，第二呢，就是播客所传递和所谈论的东西呢也不一定要 不一定是一个非常严肃和非常有目的性的东西。
嗯，
因为比如说你如果是非常严肃的东西，你去写文章或者写书好了，它在我觉得它可能在传递效率和表达思想上可能还是更合适一点。
嗯，
但是播客它始终还是一个语言类的音频类的一个东西。
嗯，
那么我始终觉得就是说它更多的是一种长期的一种习惯，甚至就是说是一种陪伴。起码就是说我听了一些播客呢，我觉得我当我听到一些熟悉的声音和一些主播的时候呢，我会进入到一个相对放松或者是一个脱离自己处在一个压力下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你说的这种状态，
但是我在今天我在听这个英文播客的时候，
嗯，
我真的是像在做功课，像工作一样。
嗯，
我在对照着一个全文，然后像我平时看国外的那个艺术市场新闻一样的一个状态在听这些播客。
嗯，明白，就是你说的那种听众听播客的状态比较放松啊，觉得这是一个陪伴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还是适用于挺小部分的人。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像喜马拉雅呀，然后网易啊，包括蜻蜓啊这种大的平台，他们最受欢迎的类型的播客是什么？教育，就是教你。
其实在那个 podcast 上面你会发现排名前几的吧，好像都是关于什么学英语啊，
对对对对对，没错。
嗯，
然后就包括艺术类的也都是要教你什么，教你艺术史，教你读懂一幅画，就是还是这一类型的，教你学英语，教你营销，就是等等的。就感觉在国内中国人听播客是不是还是目的性或者功利心比较强呢？我不知道。然后我也是，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当这些画廊在做播客的时候，他们是带有很强烈的目的心和很强烈的这种他们想要去达到一定的目的，达到就是去可以碰触到更多的人
群。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嗯，就是说播客这个形式往往它可能正好相反，就是说它不是你投入多么高，或者是你它不会跟你的预期一样，就是说你制作特别特别精良的这种节目不一定会起到那样的效果，反正我是这么看的。
嗯，对，
因为播客它其实有时候适合一些低成本或者是一些，
嗯，
普通人或者一些这种随意的一些东西
是
来传播。
是，所以就是我就会怀疑这些画廊在设想他们的听众的时候是否有一个误解，是否这些他们设想中的听众根本不存在。然后所以一个是从他们这个目的性出发，第二是从他们本身内容天生自带的一些局限性出发。我觉得我就是他们做这些播客最终就是不会做得下去。当然吧，而且如果他们能做得很好的话，那可能这个世界真的不太需要那些更专业或者更中立的媒体存在了。
就是我上周去那个录书的线下节目，
嗯，
最后有听众提问嘛，就是像两位主播说，
嗯，
你们会不会推出类似那种课程类的系统的去介绍建筑史或者美术史的这样的内容。
嗯，
那其实他们当时就回答就是不会这样去做。
嗯，
因为他们如果需要这些东西呢，你可以去系统的去比如说看书，或者其实网上可能已经有这样系统的比如说课程，我相信可能有大学有这样的网上课程存在了。
对，
那么其实这也变相的就是透露出了就是说从制作播客的人的身份来讲，就是说可能大家并没有把播客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或者是说一个完全就像亮亮美智说的，就是说一个完全从中赚取利益或者怎么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其实也可以说说他就是怎么说呢，画廊就是你刚才说过媒体去中心化之后，那么这个艺术行业画廊也好拍卖行业也好的其他尝试，其实
我倒是觉得国内的艺术媒体也好，或者是这种，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西方跟国内的这个播客确实在生态上非常不一样。
嗯，
那我看那个 FT 英国的金融时报，或者是纽约的那个 Bloomberg， 或者什么，他们其实有大量的播客内容。
对，
而且他们更新非常快，可能一天像快讯一样更新好多次。
没错，
但是好像国内很少有这种新闻资讯，
没错，
这方面的这种播客的内容，
对，很少有这种制作精良的，就哪怕是不要说播客了，就是可能 广播节目都很少有啊。然后其实也是为什么就在欧洲尤其在英国收听播客的人群还是挺多的，因为大家大多数人都是跟着 BBC 长大的嘛，而且 BBC 很就是它有一个自己特别强有力的针对的人群，每一个电台都是一个都针对一样的，都针对某一类人群，比如说 BBC One 它可能就是 pop music 就是流行音乐，然后 BBC Two 就是 alternative music 就是针对年龄比较大的人，然后 BBC Three 就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更实验性的东西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会做一些思想类的艺术类的文化类的讨论，然后那么 BBC Four 又是另外一种，就是它每一个台都会有一个专业的方向在，然后除此之外其实美国的那个 NPR 就是 National Public Radio 他们的这个组织就是这个等于说是国家广播电台，那么他们旗下就400个员工，然后有几十个电台，包括我经常去听的一些什么 KCRW 都是什么在 Santa Monica， 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也从来都不去美国，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听了这些播客你就会感觉离那个地方很近，然后他们那个 Santa Monica 那个地方他们的美术馆在展览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就这些他们我觉得他们的本土化的东西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细分的也很好，所以就说你说这个英国有 BBC， 然后美国有NPR， 他们做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在中国确实是很难找到一个相等质量的媒体在做这些事情，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我相信，随着就是中文播客的听众越来越多，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媒体加入进来。包括其实 R Newspaper 这么老的一个报纸，也是在做了快30年之后才开始做这么一档播客节目。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慢慢的我相信有一些艺术媒体啊或者是大众媒体也会，
我其实个人我是希望看到各种各样新的艺术播客形式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这个播客呢其实带着一半的自娱自乐的一个性质，那么呢我们并不是说艺术类的播客就一定要这么做，当然我们这个形式本身也没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创新性，但是呢我希望看到一些就是说怎么去围绕着不一定是当代艺术的各种形式，通过音频和语音的一个形式去介绍交流和推广，那么我自己作为一个听播客的人呢，我也希望期待更多这种高质量的一个播客内容的出现吧，但是当然就是说我感觉时间上也快有点点接近饱和，人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就说播客从制作播客的角度呢，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角度一样，就说也要思考一下，就为什么要去做播客，那么这个播客做出来可能是给什么样的听众群体，或者是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可能多做点思考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一期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跑题，因为你
真正的闲聊，
你在那个节目里面介绍我们是一个艺术跑题类节目，但我们其实前面几期都是还是很认真的在围绕着一个话题，
对，一本书在聊。所以这一期我们也介绍了一些就是我们两个人各自都有在听的一些艺术类的播客，其实听众如果有他们特别喜欢听的艺术类播客，什么语言的都好，英文也好，法语也好，中文也好，都也可以，
我还可以
推荐给我们，
再推荐两个，就是跟艺术没有关系，但是呢，我自己会一直在听的，一个叫优斯迪巴，与音乐有点关系，但是呢，其实已经他们的话题已经很宽泛了。那么还有一个是加州101，是一个在北美的一个华人做了一档可能跟历史、时政偶尔会相关的一个节目。
明白，那我就推荐文化土豆。
对，我们的友台，
我们的友台文化土豆也是，就是京城，他们的 slogan 好叫什么？京城一线圆桌，
文化小圆桌，
文化小圆桌节目，所以他们会聊书啊、电影啊，然后思想类的话题也会聊，所以还蛮有意思，那个也挺推荐的。他们也会聊艺术啊，所以我觉得这期播客也就差不多了。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的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电台、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电台上收听，您只需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